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3章33到43节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沾脸分他的衣服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说：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：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，写着：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诮他说：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就说：耶稣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。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你在我们的中间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以你儿女的赞美为宝座的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主。今天啊，在今年你这样的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带领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中间，跟我们一起的敬拜赞美服侍你。主，我们把感谢把赞美归给你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天一位琳达要在这里受洗，我们也感谢赞美主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天上，主啊，你在你的勇士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要来到你的面前。不是我们拣选了神，而是神你拣选了我们。不是我们爱神，而是神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归给你，你来祝福琳达，你来祝福她的女儿 Helen。 主啊，你来祝福这个家庭。主啊，我们相信，主啊，当他们来受洗来归向你的时候，你的恩典的门，你的祝福的门就向他们敞开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借着那话语来拯救我们，借着那话语来鼓励我们。谢谢主，你来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讲一个题目，就是这是个复活节的题目，就是老鼠和爱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赎世人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饶恕，讲的就是爱，是一种饶恕的爱。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每个人而死，我们人犯了罪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赦免别人的罪。所以耶稣呢，在路加福音24章46到47那里说：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命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。传悔改的道，传赦罪的道。人犯罪，我们需要悔改悔改之后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要赦免人的罪今天我们就讲这个题目。我们知道耶稣今天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，耶稣被犹大出卖，犹太人被犹太人逮捕，交在罗马人的手里。耶稣经受鞭打、戏弄、嘲讽，还有一系列不公平的审判，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当时呢，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的被钉，一个在他的左边，一个在他的右边，无疑呢是在增加耶稣的羞辱，嘲讽耶稣不过是一个盗贼的王。我不知道你想想，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会是什么反应？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可能充满着愤怒、仇恨、报复， 喊冤叫屈，或者是悲痛自怜。我们想想，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遍体鳞伤，可是从他的口里，他被钉上去的第一句话说的什么？是一个赦罪的祷告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啊都很受大的感受很大的感动啊。我们知道耶稣是神，没有一个凡人能够有这样宽广的心胸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我们清楚，非常明确的知道，圣经不是人编写出来的故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样高的精神的境界。当一个人受冤屈的时候，他不会原谅，他只会报复，他说不出赦免和饶恕的话来。即使我们今天有了耶稣这样的榜样，我们懂得饶恕的道理，实际上我们很少人能够真正的活出饶恕的生活。饶恕的生活，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冤屈、羞辱还有极度的痛苦之中，对十字架下面的人充满了宽恕的心，他求神赦免他们的无知啊，在痛苦中耶稣呢啊为他的仇敌来求赦免，求赦免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那种非凡的爱，就是饶恕的爱。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，他一上天上山就开始教导的仇敌，就是要爱仇敌，是不是？要为那些逼迫他的人、逼迫你的人祷告。耶稣不仅啊说出这样的道理，而且亲身的实践他所教导的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仇敌的榜样。因为我们有想过，说耶稣是在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这个赦他们到底是谁呀？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。我们真的想啊，首先是啊，可能是那些戏弄他、羞辱他、鞭打他，并且把他残酷的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兵丁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们啊，这些个罗马人，他们对一个无辜受害的人，完全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。是吧？他们在十字架上，当这个人死的时候，他还在研究分他的衣服，他们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如果他们知道耶稣是那个荣耀主的话，你就是打死他们，他们也不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第二个呢啊，可能是祭司长、文士、长老和那些反对他啊、作假见证控告他、诬害他、定他死罪的人，这都是犹太人了，是不是？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？他们也不知道。他们知道这个加利利的木匠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利益、经济利益啊、宗教利益，是不是？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杀的乃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他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，就是他们世世代代一直在敬拜的神。第三个，也可能是那些趋炎附势、愚昧无知的百姓。你知道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过耶稣，是不是？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耶稣关怀的那疾苦，他们吃过耶稣的饼，领受过他的医治，得到过他的恩典。可是到了最后，他们每个人都在喊，在那里喊什么呀？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然后也可能是比拉多和他的官府，是吧？比拉多作为一个罗马的一个啊官员，是不是？他应当在法庭上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。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，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，他自己三口说过这个人没犯什么该死的罪，是不是？可是在这时候他竟颠倒是非，为了讨好犹太人，把作乱杀人下在监狱里的啊，这个巴拉巴释放了，却把无辜的耶稣定了死罪，交给人去钉十字架。我们再想，啊，还有那些和耶稣朝夕相处三年多，到最后都抛弃他的门徒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加略人犹大，他被出卖耶稣，也许他因为他没心没肺。可是连那个大名鼎鼎的彼得也在众人面前三次发咒起誓地说： 我不认识他。如果你的朋友这样的对待你，你是会怎么样感想呢？我们知道说，圣经说人心都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们知道人心是善变的，人心善变，当一个人真正的落到难处的时候，所有他的朋友怎么样都成了他的仇敌，你看到了吧？可是耶稣在他的痛苦中把他饶恕的爱扩展到他的仇敌，耶稣祈求神要赦免他们，他不只是在教导我们爱仇敌，他实在是来给我们来立一个榜样，让我们怎么样去爱仇敌。你知道一个人他没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，他是不能够爱仇敌的。我们人爱的说白了就是自己，如果圣灵不在你的里面，神的灵不在你的里面，你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无论怎么样你都不肯爱的。如果我们再重新读读的话，我们看看啊，耶稣到底是在为谁祷告。说到了一个地方，33节，名叫独漏地，他们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你知道吗？从直接的上下文来看，耶稣似乎是在为这两个犯人来祷告，你知道吗？当天当耶稣被钉那天的哥哥他身上立起三个十字架来，是吧？中间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他为拯救罪人而死。十字架的两边啊，两边的十字架各有一个犯人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两个和耶稣同定，这是两个和耶稣同定十字架的强盗，他们一生作奸犯科，结果受到了应得的报应，受到报应，是不是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犯罪的结果就是死刑，就是死刑。你看啊，39节是那个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个技巧，他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你看这个犯人，他为犯。被因为罪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到临头他还不肯悔改，是吧？他还讥诮耶稣啊，他拒绝了耶稣那个赦免的爱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。可是那边那个强盗呢，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即使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这个犯人啊，你知道从本质上说来和另一个强盗没有任何的区别，都是因为犯罪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他接受了耶稣的赦免。你知道耶稣对他说，说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你说从行为来说啊，这个强盗并不比另一个强盗好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得救了，知道吗？他得救了，他得救是出乎神的恩典，乃是出乎他的信，是吧？这并不是啊，圣啊啊，这个以弗所说，这并不是出于人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他的行为。你说他一生过去的一生活在罪中，他甚至没有认罪啊，他只求耶稣在德国降临的时候来纪念他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就应允了他。耶稣说，今天晚上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可以说这两个犯人代表世界上的两类人，两类人。一类人呢，是那些真心悔改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赦免恩典的人，他们因信耶稣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，到末日的时候耶稣应许怎么样，我们要复活得生命。另一类呢，是拒绝悔改不肯接受耶稣赦免的人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。我们知道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世上所有的人，包括你包括我，是不是？耶稣被啊钉在十字架上， 他在那里是在实在实际上再说是为每一个人祷告。可以说从实际的意义上说，那天我们都站在耶稣的十字架的底下，耶稣为我们每个人祷告。 是吧？因为犯罪，我们这些人啊，所有的人，不论好人坏人，我们都站在了魔鬼的一边，成了神的敌人，成了神的敌人。然而神没有定我们的罪，而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再次显明神那种饶恕的爱，真切的爱。罗马书五章七节说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显明了神对我们那种超凡的爱、饶恕的爱、真切的爱。所以说罗马书五章十节说，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，基督耶稣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得与神和好。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把神和人连接在一起，把我们带回到天父的身旁。神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，无论我们犯过多少的罪，或者我们犯了多大的罪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们肯接受神的赦免，我们就能得到神的拯救。从另一个方面说啊，我们真正的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当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接受了神的赦免，你怎么样表现你得到了神的赦免呢？你知道我们因着相信耶稣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天父的儿女，父亲怎么样儿女也要怎么样，是不是？神爱我们，他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是一个啊饶恕的父亲。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其实神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饶恕有爱，有饶恕有爱啊。天父能够无条件的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无条件的去饶恕别人啊。他不希望说让我们任何人在我们的心里存着苦毒伤害，他希望我们能够无条件的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不论别人啊怎么样伤害过你。其实我们可能很少想这么想，知道吧？你知道，作为基督徒啊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你除了饶恕以外，你并没有别的选择。对那些伤害你的人，你知道我在神学院里呢，我们神学院里，你知道啊，我们是一年前读一门课，我们那种老师他就是讲有条件的老师，他不讲，他说我不同意 Don Carson， 他说我不想像 Don Carson 是现在有名的一个基督教性的灵性，他说我不希望我也不给这个他那个啥 Tim Keller 好多的基督教，他说我都不同意他们的，他说我就想讲究。啊，有条件的老鼠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他讲究条件的老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的行为怎么样，就是对学生有很多的不宽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，当我听了以后，我的心里很不舒服，懂了吧？
对。
我说真的，你在神学院里，你都讲这个东西，你让底下的人怎么样去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呢？他说你可以不相信，不同意，当卡森，听不开了，你也可以给耶稣不同意啊，是吧？英语啊 ，I do not agree with， 你知道吗？其实神让我们饶恕，不是要把重担赐给我们，不是说哎呀，好像我饶恕不了，为什么让我饶恕？神希望我们饶恕，而是让我们从苦毒怨恨当中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饶恕不是为了别人的好处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如果你里面有个不肯饶恕的灵，你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赦免，经历神的赦免。很多人说我赦免不了，我不能赦免，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不能赦免，而是我们从内心里不肯赦免，不肯赦免。当耶稣，当你真正的相信耶稣，接受了耶稣那份饶恕的爱的话，你就真正的接受那份饶恕的爱，你就一定神会赐给你能力去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， 你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饶恕别人，我们需要的就是接受神那种饶恕的恩典，饶恕的恩典。所以你对任何人没有真正的饶恕，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基督教的真理，没有理解复活节的道理，知道吗？神就是爱，无条件的爱，他爱我们。你知道你有了爱你就能够饶恕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我们饶恕自己的孩子容易不容易啊？饶恕自己的孩子比饶恕别人的孩子容易，为什么？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有爱，是不是啊？饶恕啊自己的父母比饶恕自己的公公婆婆要容易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对你自己的父母有感情有爱。另是你怎么样看待你所受的伤害呢？哦，我就他伤害我这么深，我就这么样的白白的赦免他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赦免他，你把苦都放在心里，对你来说又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所经受的所有的伤害，都是神所允许的。你去看看耶稣面对那些伤害他的人，没有苦读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抱怨，他只有默默的忍受，是不是啊？他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所应许的，因为他自己说过，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举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你要真正的明白，如果不是出于天父的许可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伤害到你。凡是临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，都是神所许可的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你知道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耶稣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，你看到了吧？没有一句批评的话，是吧？你知道当他见到这些门徒的时候，他给他们说的什么呀？当他第一次向他们显现的这门徒的，就是愿你们平安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如果你在耶稣的心里有任何的苦读的话，他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，他都说不出话来啊！他没有去责备彼得，是不是？我给你朝夕相求三年多，你怎么就在那个使女面前就这样的啊不认我呢？没有，耶稣说愿你们平安。他知道这些门徒啊，抛弃在那么大的压力下啊，离开了耶稣，抛弃了耶稣，他们每个人的心里怎么样都不好受，他们需要一份平安，就是赦免的平安。你知道耶稣呢，然后说了愿你们平安以后呢，耶稣说了一句非常奇妙的话，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23节，说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啊！你知道，如果你赦免了谁的罪怎么样，谁的你赦免了任何人的罪，他得罪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赦免他的罪，他的罪怎么样就赦免了，就没有了，就不存在了啊，就不存在了。但是如果你留下谁的罪怎么样，谁的罪就留下了，留在哪里啊？留在你的心里，留在心里。为什么啊？你知道那伤害你的人，你为他祷告，祷告了很久，他没有改变，因为你一直在苦读，在怨恨当中捆绑着他，使他不能得到释放，所以他一直活在捆绑中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那里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饶恕就是无条件的释放，你要知道你所受的一切的痛苦和伤害怎么样，都是神所应许的。今天呢，我不把这些痛苦伤害再紧紧地抓住它，而我怎么样完全地放开它，完全地放开它。饶恕是让我们自己从痛苦从伤害中得到释放。从另一个方面说啊，饶恕啊也是信心的表现，信心的表现。就把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冤屈伤害 看成是你来到神面前的途径。你知道，就像约瑟一样，约瑟一样，他哥哥们把他扔进深坑，卖给人做奴隶，是不是啊？最后被下在监里，让他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你知道吗？约瑟却安慰他的哥哥们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为要拯救我们全家人的生命。”约瑟从他一切遭遇的背后看见那个掌管着他命运的神。从前他背后受伤害，可是今天正是因为他受了伤害，受了冤屈，但是神却使他高升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不再纪念从前的苦楚，这就是他跟他的弟兄不一样的地方。你知道，没有这些痛苦，你不会认识神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人生要不经历痛苦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来到神的面前。你如果你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你所受的痛苦，所受的伤害，你就再也不会怀恨那些给你伤害、给你痛苦的人。你知道，没有他给你伤害，你今天不会来到神的面前。而且你要为他来祷告，让他也怎么样，也能来信主，能来信主。啊，你知道有个牧师啊，他有一天在礼拜天呢，就主持四堂礼拜，来讲完道之后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他刚回到办公室，结果呢，有一个人就来敲他的门。打开门呢，有一个人走进来了。这个人一看就是喝醉了，你知道吧？走，因为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，是吧？他一坐下来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子来。这牧师也非常惊怕了啊！他说：“哎呀，咱们先别动刀子，咱们有话好说，懂了吧？”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想自杀啊，不过在我自杀前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妻子、把我的岳母和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杀死。”但是我的朋友呢建议我说，在我杀他之前呢，像到你这儿来聚聚会，懂了吧？所以我就参加了一天四堂礼拜，是吧？我专心听，但是你说话的口音都是北方口音，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什么，我一个字儿也没听懂，懂了吧？所以说你讲不来道，我就该执行我的计划去了。我是个眼看就要死的人啊，我有肺结核，所以我一直咳得不停，我已经活不下去了，你是吧？然后牧师呢，他尽量的劝他说：“先冷静一点，是吧？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”那个人呢，给他说：“这个人呢是参加越南战争，啊，他是韩国人，他在越南战争的最后的阶段呢，他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呢，他出国到那个战场上呢，给美国人开推土机去，你懂了吧？你说那个战场上需要修战壕啊，是吧？修战壕呢，然后呢，他就在这个那个。”战场上来了呢，都是挖坑挖地道，懂了吧？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挣这个钱，来挣这个钱，挣的都是血命钱啊，知道吧？你说在战场上，你又不用，你今天活着，明天你活不活还不知道，所以挣的钱呢，他每挣一笔钱，然后都邮给国内，都寄给他太太，啊，当越战停止后啊。你知道他看着越南这个战争赶快就要结束了，是吧？啊，可能最后有大战，但是呢，他就悄悄地跑出了这个阵地，然后呢，啊，终于跑到安全地上，跑到了香港，在香港呢，给他妻子呢打了一份电报，终于从火枪口上跑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说好，我真马上就可以全家团聚了，挣那么多钱，对吧？挣那么多钱，你让他妻子带着孩子到。飞机场去接他，等他到了飞机场了，怎么样？没有一个人来接他，哦，他想也许他们没有收到他的电报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自己坐车回到家了，回到家发现住在他家的人全是生人了，那个家已经不是他的了。原来他太太带着他所有他挣的钱，怎么血命钱怎么样，跟着一个年轻人跑了。后来他终于去找到他呀，找到他，就让他回来。可是他气得呢，寡情绝义，一口拒绝。他刚找这个新的，他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呢？是不是啊？然后这个人他生气，他怎么样去找他岳父母家去了？是不是、啊、找岳父母，让他岳父母来主持公道？你说他的岳父母呢，只给他$40，就把他赶出门了。 不到一个星期，他又急又恨，怒中火烧，结果得了肺结核了，开始不停的吐血，他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你想，在这种恨当中，你知道吧，他决定啊，把他们全毁掉，一个也不剩，然后呢怎么样，再自杀。这个牧师说，说弟兄啊，这不是报仇的好方法，你知道吧，你最好，你报仇最好的方法是你把你的病治好，找一个新的工作，然后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给他们看。然后这个牧师，这个才叫真报仇了，是吧，你杀了他们又杀了你自己，这个得不偿失啊，是不是啊。他说我恨他们，你想能不恨呢，是不是啊。他说你恨他们会把你毁自己毁掉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，你恨自己，你对别人的伤害啊，对自己的伤害比对别人的伤害更多。啊，牧师的说，你为什么今天走到这个尽头了，你是不试着让耶稣进入你的心呢，试试耶稣吧，让耶稣进入你的心。当你耶稣进入你的心的时候，神的恩典，神的能力就会住在你的里面，他的能力会通过你涌流出来，神会触摸你，神会医治你，恢复你的生命，你可以重建你的人生，这个才是对付敌人真正的方法。后来呢，这个牧师呢就把他送到祷告山，他在那里信了耶稣啊，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但是要他让他饶恕他的妻子真的很难的，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赦免。后来牧师见到了，说你要还是需要得饶恕你的妻子，那么吧，你说啊，他说饶恕不了，是吧，饶恕不了，是，他说你要饶恕不了吧，你能赦免妻子，你饶恕你妻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用口来为他祝福，你知道吗，求你求神来祝福他的灵魂体，祝福他的生命，哎，你向神祷告，求神打开天上的门来请福给他，因为耶稣就是让我们这样，你做主的门徒，你就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你的人、苦待你的人、伤害你的人祷告。这个人说：“我可不祝福他，我凭什么祝福他？是不是？我不咒诅他，我已经够可以的了，懂了？我还祝福他。”这个牧师说：“说如果你不祝福他的话，你不会真正的饶恕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会真正的饶恕他，你不祝福他，你自己得不着医治。”对吧，只要你的祝福一开口，祝福从你的口里发出来，你得到的祝福比他得到的祝福还要多，你知道吗，有一句古话说得好，你要想拿泥把别人的脸弄脏的话，你首先弄脏的是你自己的手。如果你咒诅你太太啊，你咒诅啊你的配偶，你知道吗，这个咒诅的话先从你的嘴里出来，你自己先受咒诅。但是如果你开始来用口来祝福你的啊妻子，祝福的话从你的心里流出来，流经你的口，你自己就会首先得着祝福。牧师说，你现在就开始祝福他吧。你知道吧，这个大男人坐下来，然后开始祝福他的妻子，一开始是咬牙切齿啊，那么咬牙切齿的祝福，神啊我祝福他，你懂了吧，你说他心里真正的祝福吗，那恨都来不及啊，懂了吧，啊，但是是这个牧师说，你还一定要在这里就是坐着不做别的，就开始祝福他，主啊我求你祝福他，你赐给他你的恩典，是吧，啊，就是一直呢结结巴巴的来给他祝福。然后后来呢，你知道吗，他继续的为他祝福，牧师说回去继续的给他祝福，你知道吗，不到一个月，这个人的结核病完全的治好了，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成为新的人，你知道吗，当牧师在一个月之后再见到他的时候，这个人啊，哇，再遇见他，他非常的高兴，他的脸上啊那么闪耀着光芒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现在真的是快乐，在主里真快乐，我现在才真正的感谢我的妻子了，你知道吧，就是因为他离开了我，我今天怎么样找到了耶稣，懂了吧， 就是因为他离开了，如果他不离开的话，他一打死他不肯信耶稣的。可是就是因为他的太太背弃了他，然后呢他现在才找到了耶稣。他说现在每天都在为他祷告，我要重新的申请执照，还开我的推土机去，我要找到新的工作，建立新的家，等着太太回来。你看这个人，当他饶恕的时候，当他饶恕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从他里面涌流出来，让他的灵魂，让他的身体得到了完全的医治，他就可以在耶稣的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，得了新的生命。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各样的团体都是有很多的矛盾，我们的家庭也是，每个人的家庭都是这样，都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多少的婚姻都处在冷战当中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学会无条件的饶恕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们学会了无条件的饶恕的话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。你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是吧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，我们被人伤害，说白了我们自己也在有意无意的每天在伤害别人，伤害别人。我们需要饶恕人，我们自己怎么样也需要被饶恕。如果不饶恕的话怎么样，我们只会痛苦，只会痛苦。你知道我们没有一个父母不爱孩子，可是你要真的当孩子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说的时候，他们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对他们不好，我看到了，真的是这样。我没有看到真正的一个父母是虐待自己的孩子的，我尤其是中国家庭的父母，懂吗？但是你真的想，你敞开打开你孩子的心，你看你的孩子，他是不是真的觉得你那爱他吗？他觉得每天在苦待他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很多的孩子都说的受父母的挫折，婚姻也是这样。你知道吧，有一对基督徒啊，他们教会结婚这一年多，当那个女儿向妈妈诉苦的时候，怎么样，已经是眼泪汪汪，伤恨累累，心碎如水了。你知道我跟你说这个你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基督徒啊，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结婚了一年。你知道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没有爱，没有饶恕，我们只有自私，只有老我。所以我们要和睦相处，我们就必须真诚的无条件的饶恕，无条件的赦免。格罗西书三章十三节那说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我们，我们要怎样饶恕人。你知道不饶恕别人是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饶恕别人就是罪，是不是啊？不能饶恕别人，不是别人有问题，是我自己有问题。正是因为我有问题，所以不能饶恕别人。为什么你对别人都那么和颜悦色，对那么人都那么的和气，可是偏偏对你所爱的人却充满了那么多的苦毒怨恨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在我们的生命，你看到了我们的伪善了吗？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吗？所以真的，如果你不能饶恕的话，你对那一个不肯饶恕的说，你说求你赦免我，我不肯饶恕你的罪。我常常跟师母这么说，你懂了吧？真的这样，我心里一点苦的话，我就给崔老师，我求你赦免 我不肯饶恕的罪。很多的时候是吧，是吧，很多时候两个人相处得很好，可是一旦有矛盾的事出来的时候，就把那些陈芝的什么陈芝麻烂骨子又抖露出来，是不是啊？说明之后我们的心里还没有真正的饶恕啊。你每数了一遍怎么样，就证明你还没有真正的饶恕。不能饶恕别人不是别人的过错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因为我们的心里没有说我今天立定的心志，过去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忘掉，完全的忘掉。所以说不管别人对我们做过多少伤害的事情，不要把它放在回收站里，我知道，你知道吧？要把它从你的电脑里完全的清除， 很多人都这样，是吧？啊，就是常常扔到那个回收站里，回去再看看，有什么用呢？今天我们真的是，啊，不只是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，要记住耶稣对我们的那种无条件的饶恕，我们也要完全的立定心志，说过去对我任何啊对我伤害的人，我也要无条件的饶恕。最重要的不只是听到，对我来说也不只是讲到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是行道。如果你要真正的把这个饶恕道实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生命今天就会改变。真的，你今天你的生命就可以改变。想想，在你的心里想想，我有没有一个最恨的人？真的，我今天要立志的完全的饶恕他，把这个饶恕道实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你的家庭就要蒙福，绝对的。因为把那苦毒的灵赶出去了，神的恩典要进来，你能不蒙福吗？把这种饶恕的爱实行在你的婚姻当中，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的婚姻。今天立定要心志，就是开始要用口来祝福你那个心里怎么样怨恨的人，怨恨的人。当你说主啊，我今天要饶恕他，我要为他祝福。当你今天为他祝福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了祝福，而且神怎么样要首先要祝福你，神要首先要祝福你。你知道圣法兰西斯有个祷告啊，我今天啊来给他读，说主啊，求你使我成为和平的使者，在仇恨的地方让我播下仁爱，在伤害的地方让我播下饶恕，在怀疑的地方让我播下信心，在失望的地方让我播下希望，在黑暗的地方让我播下光明。神圣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不求被人安慰，但求我能够安慰别人，不求我能够被人理解，但求我能够理解别人，不求我被人爱，但我求能够我能够来爱人。因为只有当在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才会被饶恕，只有当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当我们还与你做仇敌的时候，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为我们来祷告。主，但愿你今天你舍命流血能饶恕的大爱来浇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求你断开那些苦毒怨恨在我们心中一切的捆绑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主，你饶恕了我们，也能够让我们饶恕别人，赦免我们不肯饶恕别人的罪，让我们真正的住在你的爱的里面，体会到你的赦免带给我们的真的自由和释放。我们今天要开始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去无条件的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愿你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，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，临到我们的教会，临到你所有的百姓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